中共國師躋身特首政策組智囊名單。回首歷史，各界特首如此評價六四：黎智英國安案審期增至83日，為港人發聲，家國議員被北京鎖定。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香港簡訊》，我係林欣。今日係香港時間5月31日，禮拜三。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港府30日宣布成立特首政策組專家組，並委任56名成員，任期1年，即時生效，至2024年5月29日止。外界關注今屆專家組成員包括有中共國師之稱嘅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鄭永年。港府30日公布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名單，並喺公告中表示，來自商業同金融界別、專業人士、智庫及學術界等不同背景的人士組成的專家組，會就各項專題向特首政策組提供意見和構思。專家組成員會分為3個組別，分別為研究策略專家組、經濟發展專家組及社會發展專家組。研究策略專家組的23人中，包括被稱為中共國師的中大校長、講座教授鄭永年，還有港大首席副校長黃于漸、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盧毓明、科大經濟學系前主任雷鼎明等。經濟發展專家組有15人，地產界包括恆地聯席主席李嘉誠、新地執董郭基輝，金融界包括中共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行長李希光，創科有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湯道生，以及外資企業有摩根大通中國劉百偉等。社會發展專家組的18人則包括四周集團創辦人戴德峰、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港區人大代表陳曉峰等。特首政策組的前身是1989年成立中央政策組，簡稱中策組，當時的職能是負責審視特定政策議題，協助政府工作。1997年7月起，中策組的主要職能改為向特首、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外界普遍關注有中共國師之稱的鄭永年成為今屆研究策略專家組成員。現年61歲的鄭永年是浙江省余姚縣人，在2020年出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被視為北京中央智囊，因此獲得國師之稱。鄭永年早前多次發表有關香港的言論，例如他曾經稱一國兩制解決了國家統一的問題，是偉大的歷史創舉，又認為香港需要經歷2次回歸，前25年是法理上的回歸，後25年則是人心的回歸，國安法令香港重新出發等。另外，鄭永年曾被揭在新加坡任教期間涉及2宗非禮案件，其中一宗案件經校方立案調查後，認為鄭永年的行為違反了大學職員行為守則，給予其書面警告並記錄在案。鄭永年則否認所有指控，並以加入海外學府為由辭去新加坡國立大學職務。另一宗事件，警方在調查後表明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案件因此了結。六四34周年臨近之際，各界關注港人悼念活動是否會被當局允許。特首李家超30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提問時說，任何公眾活動或個人行為皆需符合香港法律，否則警方會果斷執法。當有記者要求就個人和平地在公眾地方悼念六四是否違法，給出是或不是的答案，李家超仍然沒有直接回應，只是重申任何人行為要符合香港法律，強調每個人要思考和準備怎樣面對後果。之前李家超在任職保安局局長期間亦多次對六四表態，2021年警方發出通知書反對支聯會舉行六四遊行及集會。有記者問參與六四集會是否違反國安法，李家超說不討論某一些行為是否違反某一條法律，但根據國安法 任何人如果用非法手段去破坏或者推翻喺宪法之下所定嘅根本制度，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会根据法律严肃处理。2018年，李家超曾经喺立法会大会回应议员对六四晚会嘅质询，当时佢形容香港居民享有和平集会、游行同示威嘅自由，又指警方为配合当年六四公众集会，实施人流安全管理措施同特别交通安排。除李家超之外，香港主权交接以嚟，历任特首都曾经被问及有关六四嘅议题，甚至对平反六四嘅意见。1999年10月，首任特首董建华喺六四10周年时，向外界承认曾经劝说民主党放下六四包袱，并称大陆已经有翻天覆地嘅变化，大家应该更努力为香港建设及为国家建设。佢亦强调，香港享有嘅集会自由、游行自由、言论自由冇改变。2009年六四20周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喺立法会答问大会被吴霭仪议员问及系咪支持平反六四，曾荫权当时回应话，大陆喺各方面嘅发展都得到骄人嘅成就，亦为香港带来咗经济繁荣，相信港人会作出客观嘅评价。又表示呢个讲法代表咗香港人整体嘅意见，引起市民哗然。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喺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曾以个人名义喺《文汇报》刊登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又喺同年接受港台铿锵集访问时，批评北京不守承诺。但喺2012年上任特首后，面对记者质问时，则多番回避或拒绝评论六四事件及悼念活动，甚至直接转移至毫不相干嘅话题。2019年六四30周年，时任特首林郑月娥被问及系咪支持平反六四，佢当时回应话：对于6月4号，好多人都有一个回忆。从特区政府嚟讲，呢个彰显咗香港系一个非常自由嘅地方。又称尊重市民表达言论嘅自由、集会嘅自由，呢个亦系受到基本法嘅保障。如果有任何六四公众集会活动，希望亦系喺一个安静有秩序嘅情况之下进行。然而喺反修例运动后，林郑月娥喺回应六四嘅时候，唔再表达个人立场，甚至回避将悼念活动讲述成系咪违法嘅问题。2021年国安法生效后将近一年，有记者问及参与六四集会或呼叫结束一党专政系咪违反国安法，林郑月娥称要视乎当时嘅情况、执法机关搜证以及律政司研究后，最终由法庭裁定，并首度引用宪法指港人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同领土完整。2022年六四当晚，警方封锁维园及截查喺铜锣湾一带嘅市民。事后，林郑月娥表示支持警方呢种风险为本嘅措施，又称某啲敏感日子好可能被利用去煽动呢啲分子出嚟作出破坏嘅活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3间《苹果日报》关联公司被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排期喺今年9月25号开审，30号喺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聆讯。控辩双方经商讨后，预计案件需要约83个工作日，历时约4个月。案件由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及李运腾审理。正在还押嘅黎智英冇到庭。控方由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高级检控官李庭伟代表，黎智英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大律师关文蔚代表，三间苹果日报关联公司由大律师王国豪代表。控方透露，黎智英案将有6名污点或特赦证人出庭顶证，当中包括前一传媒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前社长张剑雄、前副社长陈佩敏及前社论主笔杨其清。 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以及法律助理陈子华。预计每名证人将需时5至10日作供，如此推算，将令审讯日期需延长至65日，超出原定的40日。法官李运腾指出，如控辩双方需要2个礼拜准备书面结案陈词，法庭另外给予双方各2日作口头陈词，审期就共需要83日。辩方指历时约4个月的预计审期过多，强调如控方有打算呈递新证据，应在现时表明，不应该在开审日或者审讯时先至呈递。法官杜丽冰则指法庭难以要求控方作此承诺，另指示控方开案陈词如有修改、控辩双方有新增承认事实等文件，需要在8月1日前呈交法庭，并定出在8月18日再作另一次案件管理聆讯。黎智英同《苹果日报》3间公司所涉及的国安案，原定去年12月1日开审，但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提请人大释法，厘清参与国安案件律师资格，然后至今年9月25日开审。原本预计审讯40日，辩方早前以特首委任指定法官的过程欠透明，以及港府阻止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为黎智英抗辩为由，申请永久终止聆讯。主审案件的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29日颁下判词，认为案件明显应该继续进行审讯，一致否决永久终止聆讯申请。加拿大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惠贞日前表示，加国安全情报局向其作出通知，指佢已经被北京锁定为干涉目标。据追新闻报道，温哥华东议员关惠贞29日表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数个礼拜前联络佢，提及有关外国干预嘅状况，并喺上个礼拜五嘅会面中指，佢已经成为外国干预嘅目标，之后亦会继续成为目标，而有关干预涉及北京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理由，关惠贞未有交代北京试图作出影响的细节，但指干预行为可以追溯至2019年加拿大联邦选举，并仍然在进行。关惠贞表示，相信因为自己曾就香港问题发声，故此成为北京的目标，但强调我会同争取基本人权的人站在一起，同香港人站在一起，我不会被吓到，我不会以任何形式保持沉默，无论任何一方试图以任何方式向我施压，他们都不会成功。关惠贞庆幸自己没有家庭成员在香港及中国大陆居住，并指目前明显没有迹象表明对我或者我的家人有任何人身威胁。关惠贞在香港出世，9岁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他长期关注香港及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在日前的温哥华6.4民主行纪念活动中，关惠贞和民众游行至中共驻温哥华领事馆，并在现场发表演讲。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早前披露，他在香港的家人受到中共当局滋扰。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庄文浩因发起新疆人权议案后被中共当局锁定，目的是要透过对付庄文浩杀一儆百，阻吓其他人跟进采取反共立场。事件曝光后震撼加拿大各界，其后加拿大政府驱逐了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威。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